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9号星期二，又是国际新闻。美国高级官员最近访问非洲及美洲一些的国家，为推动拜登政府的重建更美好倡议，寻找合适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项的倡议旨在抗衡中国在世界各地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有关官员说，政府最快明年一月宣布首批大型基建项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米丽·霍恩星期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主管国际经济事务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达利普·辛格上个星期率领代表团访问了非洲的加纳以及塞内加尔，展开了一次倾听之旅，探寻适当的基础设施项目。期间美国官员不单止会见了两国的政府领导人，亦都同私人企业以及是公民社会团体的领袖见面，一方面听取当地政府同社会对获得基础设施的愿望，而另一方面希望确保未来的基建项目将会以最高标准以及是透明度、反腐败、财政能力、可持续性、劳工权益以及是环保保护。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所有共和党成员在星期一致函拜登总统，要求他的政府开始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进行数字贸易谈判。他们认为美国扩大在印太地区的数字贸易将会给予美国带来战略以及经济上的效益，同时对抗中国的影响。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萨斯是牵头。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另外13个共和党成员在给予拜登总统的联名信当中表示，中国正在亚太地区掌占贸易政策上的主动权，已经核准了有15个国家签署占全球经济 30% 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同时仲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而美国却仍然是作壁上观，这个是有损美国的利益。为了重新确立在贸易政策上的领导地位，美国必须要作为一个开端，同我们在印太地区的伙伴就数字贸易进行谈判，并且制定高标准的规则。这些共和党参议员在信里面中说，数字贸易是一个对美国至关重要的领域，而且美国以及其这个亚洲盟友在这方面的创新者和领导者，美国必须在一个对他们经济福祉以及是技术领先的地位至关重要的领域寻求增长。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字经济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每年超过20,000亿美元，对 5% 的就业提供支持。他们认为美国的谈判人员应该是以美墨加贸易协议当中的数字贸易规则为基础，建立印太地区所需要的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他们提到这个数字贸易协定实际上就是由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三个国家在2020年6月签署，并且在今年1月正在是正式签署生效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商务部11月1号发表声明，声称中国已经正式提交了加入该协定的申请。这些参议员敦促拜登政府现时就开始同美国的亚太盟友进行有关数字贸易的谈判，并且同美国国会合作制定相关的规划，确保美国而不是中国为21世纪的数字贸易制定规则。美国媒体在今年7月曾经报道，拜登政府正在酝酿一项涵盖印太地区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协议，以抗衡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日本防卫省决定在冲绳县与那国岛现有的陆上自卫队驻屯地增加部署，编制大约是70人的电子战部队，以便在台湾海峡以及是尖阁诸岛，亦都是中国方面所称的钓鱼岛出现紧迫情势的时候，加强情报收集能力。防卫省将2023年底设定为是完成部署的目标日期。台湾自由时报引述日本冲绳时报的报道说，防卫省在2022年度的预算概算是要求编列大约是31亿日元，大概是2739万美元。在与那国岛是建造电子战部队的办公室以及宿舍等设施。报道说，日本增加部署的电子战部队人数大约为是50至60人，加上陆上自卫队设施科员10人，全部编制大约是70人的规模。即将在与那国岛 部署的日本电子战部队主要是以电波以及电磁波作战，包括向敌方的通讯设备或者是雷达发射强力电波，以阻止敌方的电子攻击，同时通过变更频率以及增加输出功率，化解敌方的电子攻击，收集敌方电磁波相关信息，进行电子战的支援等等。一场暴风雪严重扰乱了中国北方地区的日常生活，迫使到地方当局着手尽力清除积雪，并且恢复交通。从上个星期五到这个星期一，一场严重的暴风雪袭击了中国北方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全市24个气象站录得30毫米以上的降雪量，当地高速公路关闭，航班取消。由于能见度低于50米，当地的机场关闭，停机坪上的积雪高达43厘米。出于安全考虑，该市中小学以及幼儿园已经停课。在缅甸现时被赶下台的民官政府里面执政的全国民主联盟，在大选当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一周年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缅甸执政的军政府，使到这个国家恢复到真正以及包容的民主道路上面。布林肯表示，我们向努力恢复民主、尊重人权以及法治的缅甸人民表示敬意，包括在这场斗争当中失去了生命的1300多名无辜者。全国民主联盟在2020年11月8号的选举当中赢得了498个议会席位当中的396个，在军方对缅甸进行了几十年的专制统治之后，正式放弃对这个国家的控制之后的第二次民主选举当中，轻松击败了军方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赢得连任。但是仅仅三个月之后，这次的选举的结果就被否定了。2021年2月1号，军方推翻了民官政府，并且监禁了多名的政府官员，包括事实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姬以及总统温敏。军方声称这次的选举结果存在舞弊，但是缅甸选举委员会驳回了这项的指称。在军方起草的宪法实际上禁止昂山素姬担任总统之后，他以国务资政的身份领导了民官政府。布林肯在他的书面声明当中表示，2月1号的政变以及他们随后和持续的暴力镇压，进一步损害了人权以及基本自由，逆转了10年来迈向真正民主的进展。印度当局正在调查一宗发生在印度中部一家医院里面新生婴儿护理室的火灾，大火造成了4名婴儿死亡。在星期一晚间，位于博帕尔的卡姆拉尼克鲁儿童医院发生火灾。据印度医学教育部长萨朗表示，新生婴儿护理室里面的40名儿童当中有36人获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播出专访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坦尼，佢对美国之音话唔想台湾变香港，并且认为而家系时候改变一中政策。我们会报道有关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反击立法会选举白票论，而流亡海外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就盼香港人不要被无力感吞噬。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记协同学者回应外国记者会调查指港版国安法之后的新闻自由恶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的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香港外国记者会上个礼拜五公布了一项调查显示，84%的受访者说感到工作环境不断恶化，尤其他们的消息来源不愿意被引用，亦不愿意讨论敏感议题。 呢项调查亦显示，近五成嘅受访者表示正在考虑或者已经计划离开香港。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就话：，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有新闻工作者被检控。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伟云喺香港嘅报道。
1943年在中国大陆重庆成立的香港外国记者会，简称 FCC。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 FCC 迁移到香港，是驻香港外籍记者和本地记者的重要交流平台。去年6月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制定港区国安法，并且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至今超过一年。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外国记者会首次进行有关香港新闻自由的问卷调查，在8月下旬至到10月下旬向该会记者会员发放问卷，总共收回99份，占总问卷大约 25%。其中70位受访者来自外地传媒，29名受访者来自香港本地传媒。外国记者会上个星期五，即是11月5号公开调查结果显示，84%的受访记者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感到工作环境不断恶化，尤其他们的消息源不愿意被引用，亦都不愿意讨论敏感议题。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外国记者会的调查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尤其在国安法执行的过程当中，确实有香港的新闻工作者受到牵连，甚至被还押不准保释。他认为当局难以说服外界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在国安法实施前后工作环境完全没有分别。
即係講法佢嘅出現都有佢嘅原因啦，佢嘅執行都有佢嘅原因啦。咁但係好現實嘅就係喺講法執行嘅過程裏面，確實一啲嘅新聞工作者係有受到即係一啲牽連啦。咁而我哋從法院我哋親自去聽嘅一啲嘅裏面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重要嘅過程嚟嘅，就係法院喺我哋聽嘅嗰啲保釋嘅申請裏面啦，當然我哋內容我哋唔講得啦，但係我哋係會見到係涉及即係一啲其實係新聞工作者嘅工作啊咁樣，咁即係你好難咧說服到人話俾人聽。你做新聞工作者今時今日喺香港係完全同國安法之前之後係冇分別嘅。咁所以我諗呢個其實唔係一個好令人意外嘅結果咯。
有26年歷史，過去經常批評政府的《香港蘋果日報》在國安法實施之後兩度被警方國安處大搜查，創辦人黎智英被控國安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罪名，去年12月被還押，至今不准保釋。香港保安局今年6月首次引用国安法冻结苹果日报营运资金，并且拘捕多名高层编采人员，迫使该报在6月底停止运作。6名前高层编采人员包括一传媒前行政总裁张剑雄、苹果日报前总编辑罗伟光、前副社长陈佩敏、前执行总编林文忠、前主筆馮偉光、筆名盧峰和另一名前主筆楊清奇、筆名李平，在《蘋果日報》停刊期間先後被警方拘捕，同樣被控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罪名，他們全部被還押不准保釋，連同黎智英將會在12月28日再提訊。記者問及多名前《蘋果日報》編採高層被控涉嫌勾結外國勢力的國安法罪名，最高刑期可達10年甚至終身監禁，是不是反映國安法對新聞工作者構成的壓力相當嚴重？陳朗星表示，不能夠忽視《蘋果日報》案件的獨特性，因為《蘋果日報》停刊前一直被北京和建制派人士針對。他認為無論如何，《蘋果日報》的案件必然會引起外界關注，而且相關案件是非常嚴重的指控，確實會令外界感到憂慮。
咁確實你講得啱嘅，佢哋即係被牽涉嘅嗰啲案件咧，都係咁嚴重嘅時候咧，其實係 係令人係會有擔心啦。有時我哋正如頭先講啊，即係喺嗰個報銷聆訊裏面聽到嗰個嘅過程，即係其首先就喺個控罪書就冇寫得好清楚，犯咗邊一啲事情，做咗邊一啲嘢嚟去令到佢哋會接落呢一個嘅即係指控入邊。咁但係去到報銷聆訊嘅時候咧，就有啦，就有講到啦咁樣。咁嗰啲涉及佢哋日常嘅工作啦，咁樣咁就真係會令人有呢個擔心喺度咯。
記者問及外國記者會的調查發現，接近五成的受訪者表示不清楚國安法的紅線在哪裡，又認為官方對於敏感議題的定義不斷會變化，新聞工作者在香港的行事要越來越謹慎，是不是反映香港的新聞工作環境越來越大陸化，將來在香港從事新聞工作是不是可能比中國大陸更加令人擔心。陳朗星回應表示，某些方面香港的新聞工作環境可能比中國大陸更差，尤其前年反修例運動期間多次發生警方向在場採訪的記者施放催淚彈和胡椒噴霧等等，這些情況在中國大陸都未有出現。不過陳朗星認為目前香港的傳媒未至於要被官方統一口徑。
內地最令人吃驚嘅，即係佢譬如有啲問題好敏感咧，佢一話唔准用大家一定要用新華社稿件咁樣，咁呢個係即係內地最差嘅情況啦。但係內地對記者嗰個粗暴程度肯定即係比香港冇咁誇張啦，係咪？即係你喺大陸最誇張都係見到啲國安國保去推推撞撞啊，打下拳頭交嘅啫，係咪？咁但係香港用即係子彈啊，雖然唔係致命嘅子彈，打記者啊、催淚彈啊、胡椒噴霧啊，即係用架撐嘅，咁已經係即係香港已經進步過大陸㗎啦嚇。咁所以即係睇你喺邊個位置去睇香港同大陸之間嗰個分野。咁如果從內容上面，當然未見到嗰種即係一錘定音就話要用曬新華社嗰種嘅情況啦，亦都未見到話唔俾民營辦報啊咁。
陳朗星表示，雖然香港仍然有民營辦報，但係唔受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操控嘅報紙寥寥可數。他又認為北京最終是想將香港變成其他中國大陸一樣的城市，擔心基本法第27條對新聞自由的保障不夠全面，因為當中沒有具體內容和案例可以依循。
其實一國兩制又好，香港的地位都好，其實都是需要人家認同的，即係唔係話我自己覺得香港好自由好咩，就已經足夠。即係你嗰個國際地位係需要國際間嘅認可。咁所以如果有呢種嘅即係轉變嘅話咧，對香港嗰個嘅國際地位、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城市嘅地位，其實有冇一種嘅影響喺度咧？我就覺得係有咯。咁就不過呢個好明顯啦，即係執法同埋嗰個嘅政治嘅形勢都係即係北京要去睇住，都要去負責啦。咁佢自己覺得香港嘅地位係可以轉變嘅，咁我哋亦都冇辦法嘅講真。咁但係如果你話要香港好似以往咁樣，都仲係一個國際資訊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嘅獨立都會咁即係新聞自由係必須要有捍衞啦。
記者問及外國記者會的調查發現，接近五成的受訪者表示正考慮或者已經計劃離開香港，反映外媒記者對香港的前景沒有信心，對香港會帶來什麼影響。陳朗星表示，香港在上世紀初已經成為國際上一個重要的資訊中心，很多國際通訊社、外國傳媒在香港設立總部，派常駐記者，他擔心這個情況發生變化，會令到國際上對香港一國兩制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失去信心。香港外國記者會上星期五早上公布有關國安法對新聞自由影響的調查結果之後，相隔四個鐘頭左右，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聲明批評外國記者會，警告 FCC 立即停止以新聞自由為名詆毀香港法治。公署發言人對有關問卷調查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並且批評報告肆意攻擊香港國安法和香港新聞自由。 陳朗星表示，過去北京對於有關實施國安法的批評都會有措辭強硬的回應。他認為這次由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聲明批評 FCC， 令人關注北京的思維仍然是覺得凡是有外國兩個字的組織就是外國勢力干預香港。
見到咧係好可惜㗎，北京嘅思維都仲係覺得有個外國兩個字咧就係外國勢力啦，即係覺得 FCC 後邊嗰啲人咧就係外國，係外國勢力嚟嘅，係外國干預嚟嘅。咁其實大家見到就好明顯唔係啦，外國嘅傳媒同外國嘅政府嘅關係就已經唔係中方理解嘅關係啦，即係你唔會覺得《金融時報》會代表到英國政府，《本台》會代表美國政府觀點噶嘛？咁反之，其實呢啲傳媒更加有時候因著嗰個編採嘅需要或者商業啊其他嘅理由，其實反而喺政治上面唔係一向都唔係咁進取添嘅。咁所以，但係即係外交部就覺得，外國記者會就係外國勢力啦，所以由外交部去發表聲明。呢、這個反而係即係你會見到大家對，反而係令我哋社會或者令成個傳媒界見到中方對於外國、對於傳媒嗰個理解依然係好奇特啦嚇。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过去是东亚地区的新闻资讯中心，国安法实施之后，近五成受访记者考虑离开香港，反映香港的国际地位失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已经被完善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仲未开始，香港政府高层官员已经同流亡海外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在网上隔空过招。许智峰在他的个人脸书账号上呼吁香港选民投白票一个星期之后，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公开指责他违法，指有关的呼吁是行为卑劣，又警告香港市民切勿转载许智峰的违法内容，否则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许智峰在网台上回应就说，他的呼吁只是想抛砖引玉，希望同香港人一起积极长远地面对抗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虎杰的报道。
流亡澳大利亚的许智峰在个人面书账号上呼吁香港选民投白票一个星期多之后，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11月8号星期一在该局的官方网站上发表题为《全力维护国家安全，不容掉以轻心》的局长网志，直接指责许智峰煽动香港市民杯葛12月19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除了違反選舉法例之外，更加有觸犯港版國安法之嫌。鄧炳強引述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指出，任何人在選舉期間藉著公開活動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投票無效，包括向公眾作出任何形式的通訊，以及向公眾分發或傳播任何材料，不論該行為是在香港境內或者在其他地方作出，皆屬違法，可以判處監禁三年及罰款20萬港元。鄧炳強寫到，這些死心不息意圖攬炒香港的破壞分子，犯了法之後為逃避法律責任公然走佬棄保潛逃，無恥地乞求外國庇護。如果他認為投白票來到反制立法會選舉是合法合理，為何自己不回香港進行所謂的抗爭呢？反而卑鄙地煽動市民違法，正所謂叫人衝自己鬆，行為卑劣。在鄧炳強還未回應前的一個多星期，許智峰的白票面書呼籲在網上早已經激起多番的涟漪，引來正反雙方激烈辯論。許智峰當時提出的如水計劃，呼籲香港人要依據策略投票，總動員投白票來到反制不義的選舉制度。許智峰寫道，我認為動員在選舉中投白票是香港人力所能及切實可行的反抗，面對現實，香港人在暴政管治之下要做出有實質影響力的政治動員，選項非常有限，而去投票 是我们仅有暂时仍未被消灭的基本权利，实行策略投票，不以哪一个当选或者是多少议席为目标，而是以官方的白票票数去表达我们对暴政的反抗，对自由的渴求，就是我们当下可切实做到的最大政治动员，是香港人力所能及的集体无声抗争。许智峰重申，投白票本身并不违法，公开煽惑投白票才算违法。他希望利用投白票达到两个效果，第一就是要让这一次立法会选举成为香港历史上白票包括所有废票无效票数字最高的一次立法机关选举，而第二就是要在地区直选中让整体白票包括所有废票无效票的票数高于整体当选人的票数。此文一出之后，短短几日内已经接近有900个留言回应许智峰，除了有如邓炳强般所指责许智峰煽动香港选民违法承担被捕风险之外，网民之间亦都就白票是不是一个好好的策略而展开激辩。大多数网民表示，如今选举制度已经被当局完善，没办法信任，所以投票已经是一种浪费时间的行为，是错误地认同选举的应受性，因此亦都冇必要去深究白票行为是不是有效或者能否彰显它的意义。一位账号叫做剥烧鱼的网民写道，尽管你投废票或者白票，投票站内政府怎样去操作公众已经冇办法掌握，咁只要有人投票，政府就有机会造假，例如换票诸如此类。相反，冇人去投，政府就冇空间去玩嘢，投票率低，想搞嘢都极有难度。另外一位持相反意见的网民 Christopher James Porter 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这一次投票与否与选举的应受性无关。他指出，投票率高代表香港人民素质高，个个尽社会公民义务，同认不认同都冇关系。投票率低俾外界觉得香港人不在乎，继续安于现状，所以说香港不配得有民主，是不配的。在众多网民激辩过后，许智峰在11月8号星期一亦都在一间总部设在加拿大的网台香港台上作出回应，指出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重申个人深知香港选民投白票亦都是存在相当的风险，他本人觉得身在海外有责任去抛出策略让大家一起去讨论。许智峰说，其实我亦都几唔忿气噶，当然我唔喺香港，我亦都唔能够喺几大程度上参与香港嘅抗争，但係我觉得香港人面对住呢次咁虚假咁无耻嘅选举，我哋当然可以全面去杯葛，我亦觉得係应该噶，就算我哋完全唔参与，我亦都觉得係一种策略，但係我所睇到嘅就係呢一种策略亦唔係有好多人有咁样嘅自觉去讲。當然不能夠在香港講有很高的風險，所以對在外地的人有這樣的自由去講的時候，有些人會去聽去討論的時候，我覺得我是有責任去拋出來去講的。許智峰總結，他明白香港人不想到票站，不想聽到有關香港選舉的新聞，但他認為這個正是大家需要反思的。他希望香港人不要被無力感所吞噬，如果是合法和能力所及，仍然要把握机会去做，不要留于负面情绪，一起共同探讨长远的抗争策略。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坦尼，他说不想台湾变香港，并且认为现在是时候改变日中政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共和党的国会众议员卢迪亚坦尼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时说，中国不是假想敌，而是当今最大的敌人，是美国这个时代的骚乱。 坦尼眾議員呼籲國會兩黨同行政部門支持佢所提出嘅中國觀察法，為美國國務院提供資源喺全球各地監測中國嘅影響力。佢又話：呢一部法案將會釋放一個明確嘅信號，就係表示美國正在緊盯住中國。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駐國會記者李日華嘅採訪報導。
在台灣問題上面，坦尼議員指出，北京近來在台海地區不斷採取咄咄逼人的行動，是在度試驗美國的決心。他說目前是時候改變美國的一中政策了。坦尼又說他並不希望台灣變成另一個香港。坦尼認為在結束阿富汗的軍事行動之後，目前的台灣局勢已經成為美國最緊迫的議題。他說他們支持台灣，他認為目前比以往任何時刻都需要展示這一點。坦尼眾議員在台灣議題上面的立場和主張清晰反映了國會共和黨人對台灣的高度支持。這個星期參議院方面，軍事委員會共和黨成員霍利參議員先推出了武裝台灣法草案，計劃每年撥款$30亿提升台灣不對稱戰力。隨後多位外交關係委員會共和黨議員共同推出台灣威脅法，尋求授權每年向台灣提供$20亿同其他的援助，以加強台灣的防務。坦尼眾議員表示，面對強勢的北京，華盛頓亦都在軍事協防台北方面更加積極，他們要更加強勢，目前不是向後退的時刻，中國正是在測試他們。坦尼議員又說，以下是美國之音記者和坦尼眾議員專訪的節選內容。記者問坦尼議員說，感謝你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他想向坦尼最近所提出的法案談起中國觀察法。這部法案目的是在於監測中國政府在世界各地的活動，那請他介紹一下這部的法案，為什麼他認為對抗中國在外國的影響力是很重要的呢？坦尼眾議員說，是的，提出好像中國觀察項目這樣的計劃非常之重要，這些實際上就是要在國務院設立一個部門，監測中國在世界各地針對美國盟友的經濟、政治和軍事的惡性活動，中國的影響力，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影響力。他們對於他們在各地區的影響力感到擔憂，尤其最近他們對台灣和台灣空域展開對咄咄逼人的行動，以創下紀錄，多架軍機進行咄咄逼人的行為。他們希望確保1979年的協議得到尊重，中國不會違反這個協議。他認為這些取決於美國是否會挺身而出，他們亦都必須保護他們在世界各地的盟友的利益。這個就是他們提出中國觀察法的原因。這項法案獲得委員會的首席共和黨人來自德克薩斯州的麥考爾眾議員的聯署，他們亦都有跨黨派的支持，包括菲利普斯眾議員和迪瑞斯眾議員等，他們有委員會兩黨成員的支持。他們非常希望這項法案能夠通過成法。記者又問說，他們注意到國務院據報道計劃將擴充監察中國的外交人員數量，那你是否在這個議題上面看到跨越黨派的急迫性呢？坦尼眾議員說，他認為一些成員，特別是外交事務委員會的成員，處理貿易問題方面的成員，對於中國正是採取咄咄逼人的行動更加敏感。他確實認為行政部門應該要展現更多急迫性和投射更多的力量，這個就是為什麼他希望他們通過他提出的中國觀察法的議案，並且在國務院內設立這個特別項目，強化這樣的投射力，表明他們正是緊盯住中國，他們會在世界各地監測他們的活動。經濟上面，他們知道中國正是在世界上推動他們的一帶一路的倡議，他們正是利用他強大的金融和經濟的實力，以及在世界各地的軍事的實力，他們要確保美國在這一點處於領先的地位，不會輸給中國。這些尤其關係在這個地區至關重要的台灣，確保中國不會成為該地區的霸權，亦都不會完全控制除了台灣之外的其他南中國海地區。記者問及又說，大家來到談一下台灣，中國近來增加了在台灣附近的軍事的活動， 目前这个可能演变成美中之间潜在的冲突的热点，那么你认为目前是否是时候重新审视或者改变美国的一中政策呢？坦尼众议员说，他认为显然台湾被中国置于一个很不幸的境地，目前是美国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在他们目睹了香港的一切之后，他们认为目前是时候重新审视一中政策。他认为应该要记住，美国是希望灯塔民主原则和自由的国家，中国打压和扼杀香港的努力，他并不希望台湾变成另一个香港，因此重新审视一中政策是他认为的必须做的，因为中国并没有兑现承诺。他这里泛指的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他们并没有遵守他们的承诺，他们应该支持的1979年协议达成的全部理由是能够创造这些开放的经济渠道，他们在军事上支持台湾，因此中国目前似乎过分咄咄逼人，是真正在考验美国的这个政策，因此他认为目前绝对是时候重新审视一中政策。他认为目前的台湾局势，尤其是在应对阿富汗情势之后的紧要关头，美国要确保行政部门挺身而出，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认为他的中国观察法目前如此重要的原因。他又认为行政部门将会从中获得很大的力量，这些是以一种跨党派合作的形式展现他们支持民主，他们支持台湾。他认为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展现这一点，这些也需要透过国务院方面在总统层面也都展示出来。记者又问坦尼说，拜登总统最近说美国会保护台湾，如果中国武力犯台的话，但是国务院方面强调美国立场并没有改变，目前台湾总统证实了有美军在台湾，有些人包括国会成员开始呼吁结束对台湾的战略模糊的政策，那你认为美国应该如何最有效地向北京释放信号，压制中国对台湾的咄咄逼人的行为呢？
After what we witnessed in Hong Kong,I think it's time to revisit the One China policy. I think it's time to remember that we are the country that's the beacon of hope for democratic principles, for freedom, and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clamped down and stifled the efforts in Hong Kong, I don't want Taiwan to be a Hong Kong. And so...
坦尼众议员说，他们可以协助台湾，要从他们所承诺的军事上的协助、网络协助、导弹和在台湾海峡使用某种智能地雷系统等的协助，将中国抵挡在外。他认为他们需要这样做，他们需要更加强势，目前不是向后退的时候了，中国在这里测试着他们。中国近来军事飞行任务数量已经差不多快200架次，160到200之间的范围，它并不确定时至今日的确切数字，但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刻，它们需要展示力量，它们需要坚持力挺，它们不能够只是说一下，它们需要行动起来，提供军事协助，将声放一个讯息，他们知道台湾需要美国的协助，他们并没有中国这样的军事力量。中国目前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之一，显然随着新航母的出现以及他们展示的大量的装备，他们是在这里展示力量。他认为美国需要向中国表明他们会支持台湾，并且透过强化美国的军事支持来到体现这一点，以及正如他所说的，在经济关系和他们有贸易以及其他方面伙伴关系方面也都提供帮助，以及其他他们和台湾有伙伴关系的关键的领域。记者又问话，接下来我们谈一下更广泛的中国军事发展。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最近表示，对中国超高音速武器试射感到非常之担忧，称这些是很接近史普尼克时刻。中国反驳了米利将军的讲法，还说美国应该要停止将中国视为假想敌。请问议员的回应是什么呢？
Well, first of all, we should not have not known about the hypersonic missile and only learning of it, particularly General Milley, from the press release put out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at being said, China is the biggest and most significant enemy, I should say enemy, one hedge the words, competitor.
坦尼众议员说，首先他们不应该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稿上得知有关超高音速导弹的消息， 特別是米利將軍，中國是他們最重要的敵人，他說的是敵人，讓他來到對比一下拜登總統所說的競爭者這個詞，從某種意義上面來說，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問題，中國對美國來說是今日的蘇聯，如果他們不以那種方式來到看待這些人，他認為中國會繼續咄咄逼人，會繼續利用一帶一路倡議，在其他國家透過提供基礎設施和其他的方式，令到這些國家並沒有其他的機會，經濟機會，除非他們聽命於中國。而他強烈認為他們需要以應對蘇聯的方式來到應對中國。里根總統教宗約翰保羅和戴切爾夫人當時挺身而出對抗蘇聯，才將蘇聯瓦解了。他認為美國需要將中國向後推幾步，要他們知道他們不是假想敵，他們是真的，他們非常認真地在世界各地推進追求目標的手段，他們在地球每一個角落保護自己，他們有任務，他們有戰略，要成為主導世界的領導者，他們毫不猶豫地要實現那種的境地，但他們還未有實現。咁言話他擔心，如果美國不加快行動，他們會比預計更早地實現目標。記者問到最後一個問題，就是你如何來到定義美中未來的關係呢？什麼的議題是令到你感到最擔憂的呢？坦尼議員說，他認為缺乏人權是最令人擔憂，中國可以完全無視自己的人民和世界各地的盟友，他們進入其他社群和國家僅是為了自身的利益，不像美國是為了世界利益。美國在外交上一直是無私的，中國的想法是很單一，就是為了主導世界，成為世界的霸權。他擔心美國對中國的看法過於天真，正如他較早前提到，他認為總統天真的將中國僅僅看成是競爭對手，中國擁有不公平的優勢，他們竊取美國的知識產權歷史，他們將病毒傳播到各地，導致數百萬人死亡，其中包括70多萬美國人，但就沒有承擔責任。他們在世界衛生組織和其他國際組織的影響力亦都令到他擔心，他們是全世界最大的環境污染者，毫無意願。他的意思就是他們有出席氣候峰會討論他們在做什麼嗎？他認為這些令到人擔心，他認為美國需要將中國視為世界的風險，而不是一個他們想要追隨的領導者。他們是一個獨裁政權，有差的人權行為，而且並沒有良好的意圖追求權力。他們追求權力就是為了掌控權力。他亦都對他們的盟友感到擔憂，再一次說他對目前台灣局勢十分之擔憂，以及在台灣議題上面支持台灣對美國的重要性，這些真是至關重要。在阿富汗之後，這些將會再次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決定性的時刻，因此他希望拜登政府能夠好像他所說的，落實他們提出的中國觀察項目，並且執行外委會所通過的很多的倡議。他們要令到中國知道他們是認真的，要維護世界秩序，維護著他們以各種形式不遵守的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国防部的报告认为，中国正在加速扩张核力量，预计中国在10年之内可能拥有至少1000枚核弹头，并且估计中国可能已经建立结合海陆空三种核导弹打击能力的核三角。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防部11月3日向国会呈交有关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近200页的年度报告，说中国军方正在网络、太空和核武方面增强实力。报告提到，中国扩张核武军备的速度超出美国所预期，估计中国目前约有200枚核弹头，预测2027年增至700枚，2030年之前可能有最少1000枚核弹头。台湾国防部成立的智库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旗下的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向美国之音表示，相信美国对中国核力量发展的估算有足够证据支持。
那这个数量我们通常用物理可以来预估， 数字云话，
一个国家拥有的核武数量通常是可以用物理来到估算的，也即是一吨的油可以生产出几多核弹头。所以说只要掌握中国可以生产出几多油原料，就可以推估它未来有几多核弹头。另外一个指标是中国大力推广核电厂，一方面说是要减碳，但是其实这些核电厂的核废料在精炼之后可以变成钨，也即是武器级的核原料，所以700枚大概就是这样推算出来的。苏子云说，一旦解放军拥有千枚核弹头，政治筹码将会大增。
当然跟美国比起来还是有明显差距，美国目前公开资料是它有6000个涡。
苏子云说，当然跟美国比起来是有明显差距，根据公开资料，美国现时有6000枚核弹头，跟俄罗斯一样，中国增加到1000枚，虽然不能够跟美国相比，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达到1000枚核弹头这个程度的话，就意味具备跟美国谈判的筹码。台湾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军事专家李正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认为，评估一个国家的核力量，量并不是唯一标准。
美国、俄罗斯等等各自拥有的核武呢，
李正修说，美国和俄罗斯各自拥有的核武在4000到6000枚之间，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他们拥有的核武算是属于上个时代的核武力量。但是中国大陆现在加紧研发的，可以说是用最新的技术生产的核弹头，不单止扩张速度比外界预期来得快，威力亦都势必比过往嚟得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表示，中国计划到2049年成为全球军事强国。李正修相信，北京将发展核武视为捷径，
因为中国大陆知道他在传统武力上依旧。
李正修话：中国大陆知道，佢喺传统武器上依旧比不上美国同俄罗斯，甚至连日本都好难抗衡。对于中国大陆嚟讲，无法喺传统武器同其他军事强国抗衡嘅同时，倒不如取巧，寻求喺现有技术上提升同美国嘅抗争。根据美国国防部嘅报告，中国正在兴建最少3个导弹发射井，或者可以储藏数以百计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并提到解放军在空、陆、海、太空以至网络方面都有力挑战美国。估计中国可能已经建立结合海、陆、空三种核导弹打击能力的核三角，亦即是拥有潜射弹道导弹、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报告又说，中国正寻求在其他国家兴建更多军事设施，考虑对象可能是缅甸、新加坡、肯尼亚等。美方忧虑中国一旦建立全球军事后勤网络，可能会干扰美军行动。军事专家李正修表示，核三角的概念早在美苏冷战时期已经存在，很明显中国大陆正急起直追。
过往飞弹最主要是在陆地上使用，随着技术的进步，
李正修说，过往飞弹最主要是在陆地上使用，随着技术进步，空军亦都逐渐可以搭载有限的核武器，随着潜艇潜舰的进步，除了战斗舰，就连海底的潜艇都能够发射核武器。这样的研发是改变了人类战争的形态。核动力潜舰可以去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可以去到敌人的海岸边，朝向敌人的国境进行攻击，这些都是施法于美国的。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兼任助理教授林永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衡量一个国家的核战力，不单只要看核弹头数量，核武发射能力是更重要的指标。在他眼中，去年开通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核三角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为水下的潜舰它可以去发射我们俗称第二次核打击。
刘明又说潜舰可以发射俗称的第二次核打击，美中以南海作为较量，解放军核潜舰如果由三亚出发，经由台湾西南方进入巴士海峡，从巴士海峡进入太平洋，咁就会对美国造成二次核打击。北斗卫星对于飞弹的导航先至是决定解放军核子打击能力的关键环节。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苏子云就相信，随着解放军核三角日渐巩固，台海局势会增加变数。
战略核潜舰它藏在水底不容易被发现，所以它可以保
留。苏子云表示，战略核潜艇经常在水底不容易被发现，所以它可以保有二次核打击的能力。中国核三角能力增强，意味有能力以美国本土安全作为筹码，意图减弱美国支援台湾的力度。五角大楼的报告提到北京推动军事现代化，目标是2027年具备在印太地区对抗美军的实力，迫使台湾依照北京条件谈判。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11月3日出席一个智库论坛的时候说，中国未来两年内不太可能对台湾动武，但是不能够排除任何可能性。
Based onMy analysis of China, I don't think that it is likely in the next near future.
米利
說，
根據他們中國的分析，他不認為在短期內有可能發生大陸武力收復台灣，可以理解為6個月、12個月或者是24個月。話雖如此，但是中國當局正明顯而且毫不含糊地建立相關能力，為中國國家領導人在未來某個時期提供這個選項。但是是不是短期内发生呢？米利认为可能不是，但是任何事都可以发生。台湾学者苏子云亦都认为大陆对台动武的几率不高。
打外岛或者是封锁台湾，
苏子云说打外岛或者封锁台湾都会花费很多时间，国际间介入的机会更大。核战力和海上作战能力快速增加的话，北京就可能真的会希望以军事力量迫使台湾上谈判桌。台湾是民主国家，不会有政府在未取得民众同意的情况下和中国谈判。台湾的自卫能力亦都快速增加，如果美国相关的军事投资亦都增加的话，就可以真正阻吓中国大陆的军事冒险。军事专家李正修相信，起码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大陆不会对台动武。
因为毕竟现在习近平最重要的是如何排除万难。
李正修说，对习近平来讲，现在最重要的是怎样排除万难，在明年中共二十大当中达到连任目标。如果他现在在没有任何理由下发动对台战争的话，倘若因为美国介入而打败仗，咁习近平就会好冇面，佢哋只会继续维持咁嘅威吓操作，但系就唔至于真正咁付诸行动。国际社会相信中国核力量扩张显示展开双边或者多边对话具有迫切性。
因为毕竟对他们来讲，我的武力现在比不上你，那你找我来谈，基本上就是要限制。
李正修话：，毕竟现时中国大陆嘅战斗力比唔上美国，你揾我嚟倾，基本上即系要限制我嘅发展，亦即系自绑手脚。我手脚都绑住晒，又点样同你打仗呢？中国大陆嘅谂法一定系，当佢嘅战斗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先至会倾防止核武扩散。在美国国防部就中国军力发表年度评估报告的第二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标题说中国有多少核弹头，美国只能核猜。环球时报说中国核武库状况属于最高国家机密，华盛顿对中国核力量建设的任何描述都具有猜测性。还是质疑美国根本没有关于中国核力量建设的确凿情报，更加没有围绕核武器对中国进行实质施压的手段。
社评强调，中国应当动态维持好确保国家安全所需的核力量，确保核威慑充分可信，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实支撑。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的监管风暴持续燃烧，继互联网、房地产、教育培训等行业之后，娱乐圈正在遭逢官方最新一波的整改。这里个个都是产值上兆的人民币的产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中共中央宣传部及国家广电总局在10月29日约谈上海浙江江苏及湖南四家电视台，指其存在不同程度的过度娱乐化、追星炒星等的问题，必须坚决整改，并坚守政治家办台的原则，来到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直此整改风头上，湖南卫视一档自1997年播出至今仍广受欢迎的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消然停播。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是44363亿元，比上年增长7.8%，并未扣除价格的因素。经济规模咁庞大的产业，中共一波接住一波的整顿就丝毫不手软。自从今年以来，官方已经对中国娱乐圈的饭圈文化、劣迹明星和娘炮形象艺人等现象接连重拳出手。本来电视台承诺要制播的所谓高质量的节目，以引领人民群众的高质量精神文化生活，仲会好睇嘅咩？又会唔会返回到穷及无聊嘅政治样板戏嘅节目啦？喺整顿影视娱乐圈之前，中国对民营产业嘅整顿已经燃烧一年之久。除咗对金融科技巨头蚂蚁嘅打压，早喺2021年一开年，官方针对房地产业下达三条红线，严控融资，间接导致地产龙头恒大等多家建商陷入债务违约嘅危机。位于香港的荷兰国际集团 ING 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彭凯瑶直言，中共这个系列的强力监管措施，包括打击互联网产业垄断、针对科技业制出的数据隐私监管等，带给了中国经济的复合冲击力度，比美中贸易战或者新冠疫情所带来的伤害恐怕还要大。
因为每一个政策它都会有它对整个经济体的影响，而影响肯定不止一个的，所以如果这些政策都在同一时间发出来的时候，其实整个影响会比较复杂。
彭凯瑶对美的资金说，因为每一个政策它都会有它对整个经济体的影响，影響肯定不只是一個的，所以如果這些政策都在同一個時間發出來的時候，其實這個影響就會比較複雜。為什麼中共近一年來監管重權會這麼集中，彷彿連環權，令到各行各業喘不過氣來呢？彭凱瑤分析說，中國有部分產業經歷了野蠻式的成長階段，確實存在有結構性的問題，例如房地產市場出現泡沫、地產商有債務供光過高，這些都是早晚要處理的不定時的炸彈。他說，相較於全球仍然深陷疫情之中，反觀中國經濟已經逐漸走出疫情陰霾，因此官方或者認為是出手整頓的好時機。位於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長劉孟俊就認為，無視經濟衝擊的連串改革措施應歸咎於中國政府內部缺乏橫向的聯繫，因為自習近平主政以來，一方面嚴厲打貪整肅公務隊伍，造成官員本位主義上升，例如負責減碳或者是教育減負、催生三孩的官員只是關注自己要達成的硬性指標，而不在乎他所衍生的經濟的衝擊。另外一方面，劉孟俊說，習近平小組治國的模式強調黨的領導而弱化國務院的體系，導致專精經濟的技術官僚話語權並不高，而黨職幹部又往往是政治考量壓過專業判斷，更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以上是美國之音文東台北的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